第八集。还没穿好解剖服，大宝就着急上来抓我的手。
喂，你怎么这样？这我要还的呀，这个呀。
行了，来不及了，不按要紧。我笑着推开了大宝的手。我让大宝去医院耳鼻喉科的目的啊，是为了借一台简易的耳内镜。这个小东西不贵，但是法医平常也不会配备。即便在法医临床学上配备了数码五官镜，但是法医也舍不得用在尸体上，所以这种简易的耳镜只有去医院凭关系借来。在龙潘的时候，我经常会去从事助听器检测配备工作的铃铛姐姐那里顺来，但是在清乡我就只能指望大宝了。大宝去借耳镜的时候，林涛在隔壁的病理室用实体显微镜观察那一块他从现场带回来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块东西啊，就是一块不知道从哪儿脱落下来的废铁。这种东西在高速路旁应该可以经常看到，一般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可是林涛却看出了一点名堂，他让我坐到显微镜的前面，慢慢移动载物台上的铁片，说道，你看这铁片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特征。这不就是铁吗？我看着满视线的铁器纹理说道，看边缘，这是一个类三角形的铁片，其中有一边是明显经过机床打磨的，纹理非常整齐，但是另外两边就没那么整齐了，像是从一个物体上裂开的，脱落下来的。我觉得这个特征啊，没有多大意义。然后呢？林涛说道，我觉得即便是车祸的话，那也不可能导致这两厘米厚的铁器断裂吧，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力才能形成的。我就是觉得你刚才说的什么非人力形成，和这个铁器有一个共通点。我眼珠子一转，腾的一下站了起来，这个发现太重要了，我开始是纯粹假想，现在有了一些依据，我的假想究竟能不能成立就看大宝的了。大宝拿回一只简易的耳镜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接了起来。当大宝惊异地看着我怎么不摘手套就接过耳镜的时候，我已经把耳镜插入到尸体外侧的耳道了，也是因为这样才有了上边的那一幕。大宝有些无奈地说道，这尸体外耳道里边这么多血水，你插进去能给活人用吗？我怎么还人家？和五官数码镜不同，简易耳镜就是一个漏斗型的器械，前后两个镜片可以放大漏斗尖端所探测到的影像，镜片上还带有射灯，可以把漆黑的外耳道内的情况照射清楚。不过使用这种耳镜的时候，尖端要插入到患者的耳朵里，而医生只能用眼睛贴着另一侧的镜片才能看到内部的情况。对待活人的时候这种紧贴没什么，但是用在尸体上，法医一方面要保证看得清楚，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自己的额头不会碰上满是血水的尸体，那难度就比较大了。我弯着腰，撅着屁股，不断地变换姿势，最终调整到了一个最好的姿势，看清了耳道内的情况。这一发现让我喜出望外，赶紧拿出耳镜，再到死者的左耳边继续观察。同样是费了半天的劲儿，这才观察清楚左耳道内的情况。我自信满满的说道，
假设真的成立了。这什么假设呀？
我和林涛异口同声的说道，爆炸。我说道，你们看，死者的双侧骨膜都是大穿孔，右侧的骨膜向内翻卷，左侧的骨膜向外翻卷，这说明有冲击波从死者的右耳灌进去，左耳出来。不仅如此，巨大的冲击波把死者的整个颅底震得横贯骨折，这么大的冲击力那只有爆炸，而且是距离爆炸点极近的爆炸才能形成的。可是林涛想打断我，但是被我挥手制止了。我接着说道，然后再结合死者的其他损伤来看，死者头部骨折和肩部骨折其实都是非人力形成，那么如何才能让头部和肩部迅速位移形成骨折呢？只有爆炸能在瞬间形成这么大的冲击波力。
可是爆炸不是得有灼烧现象吗？
大宝说完又觉得自己说的不妥。哦对，死者的头面部和颈部正好有过燃烧，所以我们不可能注意到有没有烧灼现象。
对，我觉得正是爆炸物炸死死者之后引燃附近草垛，这才形成我们看到的景象。不然谁会焚尸只烧上半身，而且助燃剂的杂草也不给力，起火时间也比较慢呢。
爆炸？那没有声音吗？
陈诗雨一整天没怎么说话，此时他问道。
这事应该发生不久就被司机发现了吧，那为什么这个司机没有听到爆炸声呢？这个司机有嫌疑吗？
我摇了摇头。高速公路那么空旷的环境里，又有大量的车胎噪音，再加上人们都是在隔音的驾驶室内，爆炸的声响未必会被人听见。
可是现场没有爆炸痕迹啊，除了这个铁块。我开始只是有点怀疑，感觉这种被暴力强行撕裂的铁片是爆炸物上才有，现在尸检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想法。不过还是有两个疑点，一是现场地面没有明显的炸坑，第二，什么样的爆炸物才能形成死者头向上肩向下的力量呢？
林涛的这个问题果真是问到点子上了。我想了想，只有一种可能，爆炸物是在死者的右侧肩胛上爆炸的，因为炸药悬空，所以离地面肯定没有坑，而且也可以形成头向上肩向下的作用力。不仅如此，这样的话冲击波才会离死者的右耳最近，才会把左耳的骨膜都震穿，而且还导致颅底骨折。
那爆炸物为什么会在死者肩上爆炸呀？别人扔手榴弹的时候正好扔这位置上了，
那也太巧合了吧。还是说死者就扛着炸药包啊？
我说道。两种可能性都有，虽然前者可能性小，但是无巧不成书，我们必须找到证据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是后面一种可能性，那么这起案件就应该是一起意外事件，是死者自作自受。
大宝耸了耸肩膀，哼，no 作 no die。 可是我们怎么去判断分辨这两种可能性呢？
我想了想，我现在呢还没想好，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复原爆炸物的外形，我想总归对我们推断是有帮助的。
天都要黑了呀，在漆黑的高速路边怎么找这种铁片啊？
林涛笑了。
老林有两宝，探照灯加金属探测器。
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现场，因为是晚上，把车辆停在路边更危险了，所以我们选择从县道绕到村通公路，在越野跑一段来到现场附近。然后我们钻过高速公路护网，进到高速公路路坡下方案发现场的位置。一路上大宝都在抱怨我没道德，直接废了那台简易耳镜。我反驳说怎么是废了呢，以后清乡市局再碰到类似案件还能接着用呢。然后我就被全车几个人一起臭骂一顿，说我是乌鸦嘴，这种话那是绝对不能说的。大宝又说他似乎可以想象到那个耳鼻咽喉科医生气愤的表情了，人家都说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你这让他李大宝以后如何做人呢？我不屑地拍了拍大宝的脑袋说道，你以为医院和咱们公安局是一样穷啊？啊，一台一二百块钱的小玩意儿，人家会和你介意吗？大宝说道，这可是做人的诚信问题，和多少钱没关系，再说了人家医院有钱，咱也不能劫富济贫呢。
一路吵吵闹闹，没觉得路途多远，也没觉得路面有多颠簸，说来就来到了现场。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这才知道白天看不到的东西晚上反倒是容易发现。
在林涛手中强光灯的照射之下，那些有光泽的金属物就会反光，如果是在白天的话，那这种反光是不会被注意到的，但是到了夜晚，那些藏在杂草之间的金属物便一目了然。
林涛的强光灯一亮，我们立刻看到了很多反光体，于是就纷纷像采蘑菇的小姑娘一样开始收集。不一会儿，勘察箱里就积攒了数十块和之前林涛发现的那种铁块类似的金属物体，
可谓是形态各异。为了不留下漏网之鱼，我们又干起了工兵的活。我们几个轮流使用金属探测器对现场周边地面杂草内进行探测。这个探测器啊，还真有效果，那些藏在杂草之内或者块头比较小的金属物被我们找出来十几块。不知不觉我们就工作了3小时，我们提着满篮的蘑菇，内心成就感爆棚。当然我们知道这3个小时的工作只不过是基础工作，更艰难的任务还在等着我呢。但是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拼图能力还不算弱，用糙一点的话来说，连人都能拼得起来，还拼不起一个金属物件吗？不过很快我发现呢，我是高估了自己了，看来这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了。我们几个人坐在清乡市公安局痕迹检验实验室的一张大方桌的周围，头顶悬着一盏高亮度的 LED 灯。我们的任务就是将采回来的这些蘑菇按照炸裂开来的边缘痕迹逐个拼好粘起来，最终看一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爆炸物。在拼了1个多小时之后，居然还看不出什么端倪，但我发现我在这个拼图队伍里发挥的作用是最小的。其实啊，我之所以能够把人拼起来，是因为我了解人体结构、皮肤纹理，这才是拼人的基础。但是看着一个冷冰冰的物件，我却丝毫没办法。倒是林涛手眼灵活，一会儿用显微镜看，一会儿用放大镜看，很快他就把10余块的碎片拼在一起。陈诗雨和程子燕在一旁用502胶水粘起已经拼好的部分，爆炸物一点一点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拼图工作就是越拼越快，在凌晨4点多的时候，林涛把早已是伏案酣睡的我和大宝叫了起来，拼图工作顺利完成了。毕竟爆炸物的抛射力比较大，有不少碎片我们没能找全，所以林涛的爆炸物周身有不少缺损的窟窿，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爆炸物的类别的判断。这个爆炸物个头还真不小，大约有30几厘米长，是由2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呈正方形的空心铁管，一个是单口封闭截面呈圆形的空心铁管。方管较长，圆管较短，圆管直径有7-8厘米，内壁都是炭黑色的。爆炸物并不轻，有10几斤重。林涛反复地看了看，说道：上面的圆管里边装火药，爆炸之后在内壁形成了炭黑色，但是下方管的内壁是干净的，说明没装火药，而且下方的管子炸裂情况也不严重。我们捡回的大块金属物件都是组成方管的部分，这样看起来这个方管像是一个底座，圆管像是一个枪膛。韩亮在一旁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这是一个自制的火箭筒。
哎呦我去，这还真是。哎，
大宝非常的吃惊，自制枪支的案件我们偶有遇见，自制火箭筒的还真是闻所未闻呢。但是韩亮说的不错，这个造型明明就是一个自制的火箭筒啊。这人还真有意思，做火箭筒干什么呢？我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让他噤声，别打扰我思考。过了一会儿我一拍大腿，我终于明白了它的损伤是怎么形成的。你们看，我把502胶水粘在一起的火箭筒扛在自己的右侧肩膀上，说道：火箭筒都是这样的对吧，但如果这个时候炸了膛，冲击波的力量就从我的右侧肩部开始向四周扩散，那么我的头就应该是向左上方延伸，肩关节就是向下方压，这就是死者的损伤形成的机制。林涛说道：这么大的玩意儿肯定不是我们之前说的抛水爆炸物，正好扔到死者的颈部爆炸而形成的，那么这个东西就应该是属于死者，这就应该是一起意外事件。 我点点头，而且在尸检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一直解不开，死者的肩关节已经脱位，力量都会随之缓解，那为什么肱骨头还没有完全脱离断开呢？现在这个问题解开了，如果死者把火箭筒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右侧的上臂肯定是平举，如果是平举的话，那么肱骨就是横行的，那么往下的力量施加在肩关节的时候，不仅会导致脱位，也会导致横行的肱骨断裂，如果是自然下垂则不会断裂。同时火箭筒扛在肩膀上的时候，不仅是上臂平举，而且右手应该是扶在火箭筒之上，用以固定火箭筒，所以死者的右手恰恰也有灼烧的痕迹，只是右手和右前臂是游离状态，所以在冲击波施加力量的时候，他们不会折断。那这样的损伤恰恰说明死者是自己扛着火箭筒，而不是别人有意为之的了。林涛说道，
一个人大白天跑高速公路旁边扛一火箭筒，这精神病啊。
大宝说道。韩亮说，
我有一个问题啊，这种自制的火箭筒肯定不会有什么扳机之类的机关，肯定是在火箭筒里边填充火药，在火药前面放一些可以伤人的弹珠，然后通过引线的方式来引发火药发射炮弹，这是基本设置。不过第一呢，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弹丸，第二，如果死者不主动发射，不点燃引线，那火药一般也不会自行爆炸，火箭筒也不会发生意外而炸膛啊。
韩亮说的不错，肯定是引线爆炸。林涛指着火箭筒中的一个小孔，虽然火箭筒的小部分还没找全，有些小窟窿，但是这个小圆孔这么整齐，肯定是利用了钻孔机特地制造的，那么这个小孔应该就是放置引线的口。
那这就和古代的土炮一样了，
大宝说道。林涛说道，这种土火箭筒就是容易炸膛，所以根本无法估计冲击波的力量究竟有没有超过火箭筒劣质原料的承受能力。
那韩亮说的有道理啊，现在这整个过程基本搞清楚了，只是这两个谜团还没解开，而且大白天的他在高速公路边发射什么火箭筒啊，车都开那么快，他也打不着啊。
我微微一笑，谁说谜团没解开啊，他是在试射。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